中国恒大集团的违约危机几个月来引发对房地产领域的关注，后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近 30%， 比重超过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这个危机近日加剧，有更多的地产公司的债务支付违约，或者是要求债权人延期以避免违约。专家警告说，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恶化可能导致外国投资人不愿意对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个对努力管理多种问题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地产领域危机对目前的面临着煤炭普遍短缺的中国来说，时机是很坏。中国的 70% 的发电是用煤，造成煤炭短缺有多个的因素，包括中国去年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后抵制澳大利亚的煤炭。中国亦都是对煤矿颁布了一系列的新的规定，同时要求能源保持人为的低价，这个亦都导致了煤炭产业的撤资以及减产。中国这个星期宣布允许能源公司确定开放市场价格，不设上限，这个将会大幅度是提高电力的价格，并且鼓励增产。这些改善能源供应的措施预计明年前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能源短缺同时是贯穿中国经济，中国断断续续的停电已经是对钢、铝、水泥等重型产业，以及是电器和其他的消费品等制造业造成了影响。虽然外国投资可能帮助改善中国的能源产业，但是地产开发市场的挣扎正在增加这些投资的风险。恒大集团上个月一啲嘅美元计价债券嘅支付违约，以及系中国政府唔愿意帮助，令到人质疑恒大集团嘅未来。恒大依然系需要偿还嘅债务已经系超过3000亿美元。恒大集团嘅债权投资人响星期二表示，该公司又一次未能够支付1.48亿美元嘅分期付款。恒大的危机目前似乎对其他的地产公司产生了影响。深圳地产开发商花样年控股上个星期未能够支付2.6亿美元，构成违约，震惊了市场。就在几日之前，这一家公司的债券的风险仍然是1%，显示投资人对公司的偿还能力是有信心。新力控股集团星期二宣布预计无法支付下星期到期的2.5亿美元的债券付款，将会导致另外两个债券的交叉违约。还有更多的公司似乎陷入困境。北京当代置业上星期要求债权人延期3个月支付到期的款项。鑫苑物业要求债权人将星期五到期的债权换成2023年到期的新债券，评级机构认为此举相当于违约。地产领域一系列的违约令到国际投资人有理由对中国地产市场极端警惕。穆迪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限很多的开发商降低了信用评级，愿意为中国垃圾债券接受10%利率的债权持有人，现时要求某些利率超过20%。信用评级公司认为这些垃圾债券低于投资级别，现有债券的持有人目前预计对他们持有的债券进行深层理化，被迫接受债券的降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将可能持续面临着借贷的高利率。他说，中国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全球股权市场出售中国债务的回报利率将会升高。巴里说，可能的结果是中国未来将从海外获得更少的投资资本，妨碍经济发展。巴里表示，立即的效应可能是投资水平以及发展水平的降低，这个是外加能源短缺等于是雪上加霜。对华投资巨大的外国公司正在密切关注能否维持供应链以及价格的稳定。他并且指出，世界经济和中国融为一体，唇齿相依，希望官员是能够立即控制问题，并且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金融、地产和能源市场的长期稳定。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内部似乎是未有对正在渗入经济其他部分的地产危机存在广泛的公共担忧。 但是他表示无可否认恒大的债务令人担忧。虽然金融机构的总体债务有限，同恒大有密切交往的有些银行和其他的虚弱的地产开发商可能会遭到重创，并且在这里出现交叉违约的情况之下，看到资产质量出现剧烈的滑坡。缺乏广泛的公共担忧可能是因为很难了解中国大型公司的总体负债情况。黄天磊说，同样令人担心的是恒大亦都有很多的资产负债表以外的融资债务，目前不清楚规模是有几大。很多的中国公司都用其他的资金来源补充银行借贷以及债券发放，包括通过为客户寻求高回报的财富管理公司进行资本投资。黄天磊中说，你可能看到恒大办公大楼前要求付款的投资人聚集的视频。他说，地方政府现时对任何同恒大有关的大型集会都保持高度的警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弗华盛顿报道。